听。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那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幅图画是很中心的一个图画，但是呢很可惜，神的儿女对这段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仇敌最恨恶的两卷书，一卷就是创世纪，还有一卷就是启示录。我们听说在有的地方他们要编一些宗教的经典，然后把圣经也要放进去，那么有一个说法，他们就要把创世纪跟启示录拿掉。那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是讲到就讲到这个恶者的来源，恶者的开始，那么还有的最后一卷书呢是讲到他的结局，所以这两卷书可以说它是最恨。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最受攻击的一本书是创世纪，同时最受攻击的一本书也是启示录。其实呢，启示录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图画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很不幸的，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就变成好像启示录里面是最模糊的。那我们要试着要从圣经里面一同来看这一段图画，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图画那个解释不光是在启示录，那是全本的圣经。我们已经从创世纪已经开始看见这一幅图画，因为我们说过许多时候我们会问说，到底这个妇人是谁？她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大家都知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很明显一幅图画是走到日头、月亮还有十二个星，那就是雅各的故事，也就是雅各一家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是一个人，然后要得着一个家，就是雅各这一家。等到雅各这个家成全的时候，那么刚好是太阳、月亮和十二个星。所以很多人就根据这一段圣经说，那么这里的妇人呢，就指着以色列来说。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里不光讲日头、月亮和星星，这里是说一个妇人披戴日头，脚踏月亮，还有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你不能把妇人所披戴的和妇人画上等号。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难处。我们以为说好不容易在旧创世纪找到星星、月亮、太阳，那么好了，现在既然那是指了雅各全家、以色列全家，那么我们当然这就指了以色列来说。那所以我们说过，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的，要晓得钥匙是在全本的圣经里面，是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所以是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一幅图画，或者要明白整本的启示录，那个钥匙呢乃是在其他六十五卷里面。那么我们说过，许多时候我们一面是很容易的就张冠李戴，我们很容易的就说这里呢是指着以色列说的。那么其实呢，我们还得要注意，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不光是个属天的妇人，不光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而且呢她有个对头。现在有一个局面是对立的局面，这里的图画不是一个人的图画，这里的图画呢乃是相对的图画。所以你看见说，在这个妇人的对面乃是龙，也就是撒旦，我想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一个女人面对着龙，也就是那个蛇。所以这幅图画呢，不要忘记，这幅图画其实就是创世纪，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结果呢神审判那个蛇。你记不记得神对蛇说，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为仇，但是这个以前呢，女人要与你为仇。这个为仇什么意思？为仇就是他们是对立，是势不两立的，水火不容的。 所以你看见是一面是夏娃是女人，另一方面呢是蛇。但是问题不是，问题是女人的后裔要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所以这个对立的局面是世世代代的对立。这个对立呢，不是一时之间的，不是女人和蛇之间的对立，乃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世世代代中间的对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幅图画。如果不明白这幅图画的话，我们很容易跌倒，我们很容易不小心。我们在道理上我们知道要做一个得胜者，但是我们在经历上我们很可能是一败涂地。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们要知道是这个，事实上呢是圣经里面很中心的一幅图画。历史历代我们看见每一个时候这幅图画不存在，一直存在在哪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启示录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属天的妇人面对着龙，也是面对着蛇，那个局面什么？那个局面是彼此为仇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龙呢要等这个妇人一生了男孩子以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你看这里不光有个冲突的局面，而且呢是个对立的局面。当初夏娃面对着蛇，现在你看见那个属天的妇人面对着撒旦。所以大家如果能把这两个图画放在一起，很明显放在一起，我想很多的答案就很清楚了。当然问题在这里，这里所说的女人是双关的，一面当然指着夏娃说的，因为要称她为女人，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没有很清楚的。所以你如果根据上下文的话，那个对立，因为很明显这个女人和蛇要彼此为仇，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一幅图画。但是下面接着说，就是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女人的后裔根据圣经全本圣经的解释，那是指着玛利亚来说的，这个女人是指着玛利亚来说的，而这个女人的后裔呢，乃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因为所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所以在这一幅图对立的图画中间，神不知不觉地把救恩的曙光带给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救恩的应许。虽然现在人堕落，人失败了，那么那个局面是个悲惨的局面。你看这实在说来是一幅很悲惨的图画，但在悲惨的图画里面，不知不觉地神借着他的话带给我们一个曙光。那就是说，神在这些对话的背后带给人类一个非常宝贝的应许，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人类的救主要诞生，他乃是女人的后裔，到了那一天他要解决他要解决要对付仇敌。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为什么创造人呢？神创造人就是要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原始的受造之物，就是基督体，那个堕落的天使来说，指着这些魔鬼，指着撒旦的使者来说。但是你看见神能够很容易的把他们毁灭了，但是一面神不只要彰显他的能力，神更要彰显他的智慧，他要叫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你看见等到亚当夏娃如果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而且是以伊甸园做开始，然后你看这个国度这个乐园要开展普遍到全地，所以等到遍满就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你看见就把天堂就把神的权柄就带到了全世界的各地。那么你看见他们无论到哪里能胜过仇敌，叫仇敌惭愧，叫仇敌蒙羞。那这个时候我们能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那终于神借着他所创造的人，从仇敌的手中就夺回那些已经沦陷的土地，所有失去的领土。那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教我们的祷告就实现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这是最初最初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这个。但是很可惜，你看见我们人失败了，很可惜人跟随了撒旦。 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幅悲惨的图画是什么呢？就是那从此以后，你看见那个人就站在这个撒旦的一边，反而跑到人神的对面去了。所以这是堕落的图画。但是感谢神，你看见现在神要虽然如此，还是为人预备了机会。所以最后你看见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要完完全全的从仇敌的手里就得回所失去的领土，要得回那个国度，叫全地神的名叫全地是何其美，叫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当然借着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恩，我们这些人就成为他的后裔，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不光基督是胜过仇敌的，教会也是胜过仇敌的。不光基督是得胜的，你看见吗？主说我们要像他一样的得胜。羔羊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但是我们怎么得胜呢？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也是因着他们所见证的道，更是因着他们至死不爱惜性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神呼召得胜者，不管把我们摆在个什么环境底下，你看见那个目的永远在。所以你看见整本的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羔羊和跟随他的同伴。不光羔羊是得胜的，他的同伴也是得胜。如果我们连于羔羊，如果我们连于基督的话，我们不可能失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是那一幅的图画。那么现在如果蛇，如果龙，如果这个撒旦是站在羔羊的对面的话，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这些跟随羔羊的人不是也是在他的对面吗？所以主怎么说呢？在世界恨我以前已经恨，在世界恨恶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所以你看见头和身体是同一个境遇，给我们看见羔羊和他同伴是同一个境遇。所以那个对立的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时候能够消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在启示录你看见有属天的妇人面对的是龙，是撒旦。那么这幅图画其实最清楚的解释什么？最清楚的解释就是在创世纪，很清楚的。那么好了，你看见神为了预备救恩就呼召了亚伯拉罕，那么想借着这一个人得着一个家，借着这个家得着一个国，然后呢从这个国里面你看得着一个单纯的百姓，单纯的民族，然后主耶稣基督能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人类的救主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救主带来，神得罪亚伯拉罕的目的就是要为主耶稣预备救恩。那么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撒旦清楚的，很清楚的，他知道什么时候人类的救主一诞生，什么时候这就是他的最后的结局。所以还没有成气候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亚伯拉罕还没有生以撒以前，以撒根本他连儿子都没有，你看在整个没有成气候以前，你看见撒旦就千方百计要借着罗德，他试着要把亚伯拉罕再带回到约弗拉底河那边去。本来亚伯拉罕从约弗拉底河那过来的，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但是最后要把他带回。所以这个企图撒旦从来没有放弃，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些渡过河的希伯来能有办法把他们带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就成功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就叫主耶稣没有降生在伯利恒的可能。如果那次亚伯拉罕追赶，你记不记得为了罗德缘故带了318个人去追到但，他没有忘记，他忘记他事实上他所面对是那个时候最强盛的将军，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那就是巴比伦的军队。你怎么可能这个常胜军跟这个远征军来相对？这不可能，是鸡蛋碰石头，这个结局是肯定的，那一定是没有的。到时候不知不觉你看亚伯拉罕就回到了约弗拉底那边去了。但是感谢主，那一次你看见神的神，所以那一次亚伯拉罕才明白过来， 他起头以为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他起头以为说是个四王跟五王可能为着这个死海的沥青在那里征战，因为沥青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是很昂贵。